俄油旋风波落幕，美国低调释放水手，川普海洋大反攻，一年内重塑海权，从英俄到美国，海权百年大转移，彼得大国梦碎，俄四大舰队全封锁。观众朋友，大家好，舆论的焦点都聚焦在伊朗和中南海内战。喧嚣一时的格陵兰和俄罗斯游船风波似乎平静下来。最新的消息是，华盛顿已静静释放本月早些时候被美国海军执法部门因委内瑞拉制裁而扣押的两名俄罗斯水手。俄罗斯外交部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礼拜三表示，两名俄罗斯水手已被释放，正在返回俄罗斯的途中，我们欢迎这一决定，并对美国领导层表示感谢。扎哈罗娃还说，这些人是俄罗斯注册邮轮，前身为 Bella 1船员的一部分。该邮轮于1月7号在北大西洋被拦截、被扣押。此前美国当局从加勒比海一路跟踪这只船，该邮轮的多国船员总共有28人。包括17名乌克兰人、6名乔治亚人、3名印度人，以及只有2名俄罗斯人，后者现在已获释。至于格陵兰，川普计划定军格陵兰，目标亦是针对俄罗斯。礼拜日的时候，一位格陵兰高级官员驳斥了川普总统希望美国获得其军事基地所在土地主权的意愿。按照川普上周五对媒体的讲法，会谈的目的是美国将获得格陵兰岛上美军基地所在区域的主权，拥有这些区域的所有权。一位知情人士向《纽约邮报》证实，该方案将以塞浦路斯的主权基地区协议为蓝本，在塞浦路斯，英国的军事基地被视为英国领土。北约亦表示，格陵兰岛框架协议的目标是确保中俄永远无法在格陵兰取得立足之地，无论是在经济上或军事上。当然，谈判仲喺度进展当中。寻日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佢话先生食咗三高代谢补，两年几非常有效，仲感谢希望之星。这个唔单止系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个三高代谢补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咁，多人发现呢一款天然配方真系全方位帮到健康。拣三高代谢补就系拣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下去。美国在格陵兰扩军、震慑俄罗斯以及重兵压境伊朗，都是进入2026年国际上最重大事件。这些其实是美国重塑海洋优势的关键步骤。如果美国未来能够谈判成功，就相当于对欧亚大陆就彻底完成合围。格陵兰结合阿拉斯加美国领土和夏威夷形成铁三角，封锁俄罗斯北方舰队从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的通道，同时夹击其太平洋舰队。回顾历史，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经历叶卡捷琳娜大帝几百年不懈追求扩张北冰洋的出海口，就被美国俾合围了。俄舰队将难以自由进出大西洋、太平洋。 类似冷战时期战略，将俄罗斯围堵在欧亚大陆上。所以上个礼拜发生的意思一幕是，据俄罗斯官方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对记者称，一些国际专家认为，如果川普解决了格陵兰岛并入美国的问题，他无疑将被载入史册，而且不单止是美国历史，还将被载入世界历史。我重申，暂且不论这个好事还是坏事，不过很难不同意这些专家的看法。这些战略整合在一起，进一步说是川普在恢复美国的海权优势，川普第二任期的海洋反攻。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川普第二任开始如何闪电行动，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海洋反攻。首先是今年三月，美国宣布开始检视全球七大航道，包括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巴拿马运河和北极航道。这些航道承担着全球 90% 以上的大宗商品运输，直接影响国际供应链稳定。这些航道同时亦是军事咽喉要道，譬如马六甲海峡由美国盟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把守，苏伊士运河则有埃及和以色列的合作支持，这个防止了中俄在这些关键贸易路线的扩张。三月，川普施压巴拿马运河管理，之后生擒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对抗中共在这些地区的投资，确保大西洋和太平洋通道的安全。去年十月底，川普访日，推动日本军事松绑，日本有机会将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改装为轻型航空母舰，透过日本、台湾到菲律宾的连线，美国正在加强第一岛链的防御重心。这个不单止是为了封闭太平洋的出海口，更是为了和夏威夷关岛形成交叉火力，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中共的远洋海军压缩在边缘海域。这个延续美国历史围堵策略，类似冷战时用日本牵制苏联，川普的闪电行动在一年内形成了海洋反攻。有不少观察人士说，这个是呼应了布热津斯基的欧亚控制，那亦有人说这个是呼应了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理论，以及齐比格列夫·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蓝图，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川普的整体图景。先来看海权理论。19世纪末那时，美国海军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中提出，海权是国家强盛的关键，强调控制海洋航道，建立海军基地和舰队，以投影全球力量，话做就做。八年之后，美国就从西班牙美国战争1898年开始扩张海外领土，获取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等战略要地，奠定太平洋霸权基础。20世纪初，美国建造巴拿马运河，1914年通航，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加强了其全球贸易控制。二战后的巅峰，二战结束时，美国海军拥有绝对优势，舰队规模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冷战期间，美国透过北约和盟友网络，譬如日本、南韩、英国，控制欧亚大陆边缘的岛链和航道，实施围堵战略，防止苏联扩张。美国的地理优势，两洋夹击，无陆地威胁，令其专注海空力量，成为离岸平衡手，不直接占领欧亚大陆，而是透过海权维持全球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主导全球公域，保障 90% 的国际贸易通过海洋运输。美国亦是在二战之后接手英国成为海上霸主， 而在美国海上势力崛起之前，谁是海上霸主？第一是英国，紧随其后第二名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的海洋梦来自于彼得大帝。彼得大帝有一句名言，只有陆军的统治者是独臂人，同时拥有海军才是双臂俱全。所以戏剧般的剧情是，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搏命从一个内陆国家拼命向海洋国家转型，发展了俄罗斯的四大舰队。但是历史的悲剧是，海洋强国之梦正面临美国最后的封堵。回顾一下俄罗斯发展海上势力的历史，就是四大舰队的历史。最初诞生的是波罗的海舰队，17世纪末，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没有出海口，被当时的北欧霸主瑞典死死封锁。1703年，彼得大帝在北方战争中，从瑞典手中夺取了尼延斯上次要塞，跟着建立了圣彼得堡。圣彼得堡之后亦成为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户。同年，俄罗斯第一艘战舰落水。80年代之后，第二艘舰队成立，黑海舰队。这只舰队和凯撒琳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息息相关。为了寻找温水港，俄罗斯向南和奥斯曼土耳其死磕，争夺出海口。1783年，俄罗斯正式吞并克里米亚汗国。同年，凯撒琳大帝下令塞凡堡建立军港，并组建舰队。俄罗斯从此拥有了向地中海扩张的基地。这个亦是为什么直到今日，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来说依然是命根子，是必争之地。第三个成立的是太平洋舰队。当时俄罗斯的主要注意力在欧洲和地中海，中心不在太平洋地区。不过1931年，俄罗斯还是建立了鄂霍次克区舰队，主要负责巡逻和护航，规模很小。在彼得大帝、凯撒琳大帝的统治下，俄罗斯逐渐从内陆国家转向海洋强国。18到19世纪，俄国海军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强，仅次英国。后来到了19世纪后半叶，随着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开发，势力增强。但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罗斯太平洋主力几乎全军覆没。现在我们看到的太平洋舰队，主要是1932年苏联政府为了应对日本的威胁，重新组建并命名的。这个舰队的存在就是俄罗斯试图在亚太插旗，守护它的太平洋出海口。最年轻的是北方舰队，驻扎在北冰洋，这个是现在俄罗斯最强大的核潜艇力量所在。冷战时期，这里成为俄罗斯突破西方海上封锁，直接威胁北美大陆的最短核打击路径，跨越北极。俄罗斯的悲剧是在于，这四个出海口都是封闭或者半封闭的，而且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基本已经废了。尤其是俄乌战争这样一打，黑海舰队在过去两年的损失，在现代海军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自其舰莫斯科号被击沉以来，黑海舰队已经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型舰艇。黑海舰队的主力已经被迫从塞凡堡撤退到更东边的新罗西斯克，这个意味着俄罗斯对黑海西部的控制力基本归零。换句话说，已经从舰队彻底降级成了防御性的近岸巡逻队。如果说黑海舰队是被打残了，那波罗的海的舰队就是被毙死了。随着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波罗的海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北约内海。俄罗斯除了圣彼得堡和菲地加里宁格勒的一小段海岸线，四周全部是北约成员国。 太平洋亦被美国第一岛链锁死，而家日本盯住，当黑海和波罗的海被封锁，俄罗斯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北方舰队的身上。格陵兰就是美国盯在北冰洋出口，专门对付俄罗斯北方舰队的一枚战略图钉，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门山。所以俄罗斯这一头北极熊眼看着就要被川普彻底地困在欧亚大陆的冰原上，空有一身的蛮力却摸不到海洋的边缘，将俄罗斯困在欧亚大陆上，这个事还未完呢。刚才不是提到另一个理论，布热津斯基的欧亚控制论吗？齐比格列夫·布热津斯基1928年到2017年是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专攻国际关系和苏联共产主义研究。他最著名的职位是1977到1981年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在这个角色中，他是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鹰派政策的关键推动者。他的经典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这本书写于冷战结束后，目的是为美国制定21世纪全球战略蓝图。书中指出，美国的海洋安全要害在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包括西欧、东欧、中欧、南欧、东亚沿海、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等岛链。这些地区是连接大陆内陆、心脏地带和海洋的桥梁，控制这些边缘就能够防止任何大陆强国，譬如俄罗斯、中国、伊朗，甚至历史上的德国统一欧亚大陆。因为欧亚占全球 75% 人口和资源，这个理论成为美国战略另一个蓝图，不被欧亚出现统一霸主。他警告最危险的情景是中国、俄罗斯、伊朗的联盟。所以我们看到川普第二任期最热闹的剧情都发生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格陵兰，一个是伊朗。虽然川普本人不太可能直接读过或者引用布热津斯，但他第二任期2025到2026年很多行动和大棋局的逻辑高度吻合，尤其是在防止大陆强国控制欧亚边缘这一点上，将北极熊圈在笼子里边，同时又不能够被欧亚大陆出现统一的霸主。问题来了，当北极熊被困冰原，真的会乖乖地等着吗？那俄罗斯会不会越往东看，越觉得东方邻国北极野心要比北约东扩可怕得多呢？换句话说，欧亚大陆内卷化，当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中俄伊三者之间为了有限的内部资源和陆路出口，必然会产生摩擦。譬如俄罗斯对东方大国在北极扩张的警惕，令到大陆强国在内耗中互相牵制。我们看到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快速停火谈判，其战略意图并非亲俄，而是维持俄罗斯作为一个可控威胁，避免欧亚大陆出现真空，令其他势力填补，在度削弱伊朗政权势力的同时，邀请中亚五国造访白宫，切断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上影响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